来，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求你教导我与你的众仆人，你自己教导我们，再一次的宽恕我们的过犯，求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慢慢的塑造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自己。主，你加恩典给我们，加智慧给我们，加我们信心，加我们敬畏你的心，加我们爱人的心。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就开始要看马太福音，然后下一节的话就看马太，然后马可，然后路加，然后使徒行传，然后罗马书，这样接下来就一本一本的书的概要来看了。好，在这之前的时候，可能刚才有一个学生他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要跟以弟兄姐妹跟你们分享，就是犹太人他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弥赛亚的观念是什么？怎样的一个的弥赛亚的观念？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他？犹太人他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在当时候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这个的弥赛亚的观念，很长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弥赛亚是那个得胜的君王，而且他是要击败所有外邦人的那个的君王，掌权的君王，荣耀的君王，得胜的君王。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们看得到耶稣基督好像不吻合他们所看到的这个的弥赛亚的观念，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得胜的君王吗？他是那掌权的君王吗？他是不是那个击败所有外邦人的君王？他是不是那审判的那个君王？也不是哦。那结果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可能这就是他们绊倒在这里身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小小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原因，他们拒绝耶稣基督。那结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越看越明白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因为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解释旧约永远一定是比犹太的拉比更正确。我再重复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解释犹太的就是整个的旧约圣经的时候，永远一定是比他们更精准更正确，你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被一些人糊弄，有些可能他们是犹太的拉比，他们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就算他们是拉比，他们的希伯来书可以倒背如流啊，他们可以用希伯来文来读圣经，他们可以写希伯来圣经的话语，那你也不要被他吓倒，因为他们永远解释旧约圣经一定是解释错的。所以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这样讲，他说字句是叫人死的，什么叫人活的？
经
义。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他在讲什么？他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他是在讲到说他在对比那些在解释旧约的为什么会解释错误。犹太人他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心还是蒙上一个的帕子，这个帕子要怎么拿掉啊？对了，在基督里这帕子才可以挪掉，明白吗？好，那段经文你们看我忘记在哪里，你们记得住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在前书后书三章，好，我们一起翻来看
第六
节。对，很好，哥林多后书三章四节，我们看四节到第十八节。 OK, 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却是叫人活。那用字句指示上述神的指示上有没有如何？
甚至以色列人因着心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知识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灵里的知识有荣光，那圣灵的知识的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其他的荣光就算得有荣光的。若那被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 到那将对着的结局，但他们的心要因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幔子还没有褪去，这幔子在基督里已经褪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我们从诵读摩西的时候，幔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其实归向主，幔子就及时除去了。
就是那里，
所以你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从他的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了个形状，荣耀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的。
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说，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是叫人活的，有没有？他说我们不像这些以色列人哦，不像他们一样啊。他们在第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是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有没有？那结果是主的灵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些的犹太人，他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他们按照字句的话，他们怎样解都解不通，怎么解都解不通。因为在旧约里面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都是在预神使用一个预表的方式来预表耶稣基督的，甚至要来的以利亚，要来的以利亚是代表是谁？是预表谁？
是洗约翰。
是洗约翰。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可以接受的话，他已经来了，他就是洗约翰。所以当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是那得胜的君王？他掌权一切，他要审判万国，他是击败所有的外邦的那一位君王，是不是？
是的。
应验了吗？完全应验了吗？
应验了。
啊？
没有应验一部分。
应验一部分，几时完全应验？
再来
的时候。但犹太人他们怎么看都看不懂，怎么看都看不明白。所以我们回到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有没有？我们也看到这个的弥赛亚，他也是人子的身份而来，有没有？
有。
然后所以结果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回去倒回去看旧约的时候，几乎每一本的书每一页，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本身，这是犹太人他们看不到的，好吗？所以刚才有一位同学这样的问，所以我就这样的回答。你们有问其他问题要问我吗？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的事情呢？是因为有很长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后来他们有些犹太的拉比，他们去上一些的课，然后觉得很好，就一窝蜂就跟着去。但是这些的犹太拉比他们是不相信耶稣的。总而言之，就是总是觉得我们基督徒解释旧约总是不足，然后要去跟这些的拉比来学怎么解旧约才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解经一定是错的，明白吗？今天有很多的学者，包括我以前的老师，他们每一天讲的第二圣殿期，这个第二圣殿期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被掳之后归回到耶稣的时代，还有耶稣之后的那些的拉比的著作，他们称为整一个称为第二圣殿期。然后每一次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这个第二圣殿期的解经的方式来看耶稣基督和使徒的解经的方式来做对比。然后他们说基本上使徒们的解经方式是抄他们的。那结果他们却不接受福音书里面还有使徒们所说的，就是这些的法利赛人跟他们的后裔的解经是完全全盘错误的，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他们有一天每天有一个学者每天讲第二圣殿期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完全错，你要看他的前提，他的立场，他是如何的来解经的，他到底他的解经的预设前提原则是不是符合耶稣基督还有使徒所使用的方式，可以吗？好，如果你们可以再问多一点问题，我可以再讲得更细一点，不然我就太轻轻的就这样带过，因为今天不是在教解经学，好吗？好，还有问题吗？没有啊。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呢，它按着传统而言，马太福音应该是马太写的。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的标题kata Matthaios Evangelion， 这个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根据马太的这个的福音这个的标题 是在一些的早期的抄本里面有这个的标题，啊，但它不一定就是真的是就是马太在写这个福音的书的时候，他就是就这样的写，这个的标题很可能是教会加上去的，啊，好吗？好，所以这个呢，马太福音我们大致上我们都接受是马太写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作者呢就直接称马太为税吏。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这样做的，在马太福音10:3啊，你们念哦，来一二三。
比利路和巴多罗乃、多马和税吏马太，他的最大的是雅各和拉太。
好，在马可福音3:18的时候，你看到他称呼马太，他却没有称呼税吏马太。那你要知道，在犹太人里面，他们很讨厌税吏的，啊。很讨厌，很鄙视税吏，他们讨厌税吏，还有讨厌撒玛利亚人，这个是他们最讨厌的，所以华人，我们今天你们最讨厌什么？
日本人。
我再更早一点的时候，他们叫 walkout 啊，明白吗？啊，是不是叫 walkout？
对。
啊 walkout， 好，那你就知道在讲什么，就是。骂的很不好的就对了，就是受鄙视的，所以税吏他是一个受藐视的一个的职业，差不多是出卖汉奸走狗了，因为为罗马人做事，为西律收税，为罗马人做事，然后往往他们是贪官，就是你收吗？就是今天的官很少不贪的了，你收10块，拿5块钱进你的口袋，所以是被人厌恨。憎恨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却很清楚的指出说，税吏马太哦，你看到他并没有把其他的使徒的职分、他的职业讲出来，他没有说渔夫彼得、渔夫安德烈，明白吗？他却刻意的在这里说什么税吏马太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记号，让我们更清楚的是，应该肯定说，应该就是这位马太他亲自写的福音书，因为不然其他的福，你想想看，其他的这是推测呀。如果是其他的使徒们写的，然后他刻意的这样写税吏马太，可能也不好意思嘛，明白吗？但自己写的话无妨。 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啊。马太福音他是马太写的，所以他可能也就对这个钱的事情啊，钱财的事情，钱财的比喻他比较关注，所以每当耶稣基督讲到这个钱财的比喻和钱财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比较清楚的去记载下来。在这里17:24-27有这个收丁税的事情，然后18:23-35有这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啊，欠钱啊，算账的这个记载。然后20:1-16有这个的1000银子进葡萄园做工的这个的比喻。26:15-27:3-10有这个30块钱出卖耶稣基督的记载。然后28:11-15有这兵丁受了银钱，就是看管耶稣基督的兵丁，他们受贿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可能因为马太他是税吏，所以税吏对钱比较敏感，比较精通，所以他对这些的比喻就特别的就记载下来，比较详细一点，马太的另外一个的，他的犹太名字呢叫利未，在马可福音2:14里面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马可就这样的记载，应该是从彼得的口中所说出来的。我们来念马可福音2:14来，一二三。
耶稣行的时候，看见亚伯拉罕子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所以他的另外一个的名字叫利未。那马太这个的税吏，他应该是极可能是非常富有的，应该是有钱了，因为税吏不可能 如果他不富有的话，就是什么清官啊，你明白吗？如果是清官的话，他就不可能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邀请很多的猪朋狗友、一些的罪人来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吃饭，明白吗？所以当马太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邀请这些的朋友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都看在眼里，他们说耶稣基督是跟什么罪人吃饭。所以如果他是罪人的话，就是说他推测应该是贪得不少了啊，就算没有贪得很不，就算没有贪得很多，可能他的原本的家庭就是很富有的，因为他能够摆设宴席啊，请官吃饭的。你要知道请官吃饭是不容易的哦。啊，如果你知道什么叫请官吃饭的话，啊，我们这种华人的背景啊，在你们的本国，你们可能就会更能够体验哦，然后要能够请官吃饭哦，你知道吗？啊，一定要有什么龙肉啊、鱼翅啊、鲍鱼啊。啊，这个不是他们的用，他们不吃龙肉，不吃鱼翅、鲍鱼，这是说笑的。好，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啊，你们念啊，来，一二三。
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礼拜一同坐席。
啊，大摆宴席啊，请了很多的这些的税吏啊，有钱的税吏一同的吃饭。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他是一个税吏，他的名字叫利未，然后他应该是蛮富有的。那这本的书信是在哪里写的呢？马太福音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清楚的指标哦。但有可能推测，可能是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这是一个的猜测推测，因为那里有许多的犹太人，那也有一些的外邦人在那里哦。好，你没有问题要问吗？是。可能应该不是，因为这个的他们的名字很长的时候都一样。你看福音书里面啊，犹大有几个？
两个犹大。
两个犹大哦。然后还有谁？雅各也是有几个？
两个。
所以他们名字有时候经常都是一样。玛利亚有几个？很多啊，数不清哦。耶稣有几个？哪里指啊？在啊，巴耶稣啊，所以啊，名字他们都是经常都是通用的，但是他们每次作者讲耶稣的时候，都称呼他为什么？拿撒勒人的耶稣啊。
所以这里呢
是。
可能就是马太，他也叫利未，然后他的父亲叫亚勒菲。
是，有可能，有可能。没有办法的清楚的去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讲除非也没有可能有境外文献的这样的提到好，很好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写作时间写作的时间大多数只要不是新派的都不会讲是在主后七十年写的。为什么新派的学者往往都会讲主后七十年写的呢？这耶路撒冷被攻占跟这个马太福音是主后七十年写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有预言，就因为有预言到就是圣殿会被拆毁。
对了，因为主要在马太福音里面有预言这个圣殿被毁，所以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就往往就说这个福音书，这些福音书都是主后七十年写的，所以他这么的清楚知道这个圣殿会被毁吗？然后耶路撒冷会被轻蔑吗？对不对？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一定是什么在主前什么七十年。所以结果你看，你的解经会被你的预设前提而左右。你不信预言的话，你就看着说一定是主后七十年了。因为马太这么清楚的记载了这个的圣殿被毁，这个的以色列被轻蔑被攻占，所以一定是主后七十年写的。当然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就 说什么呢？ 一定是之前。如果是之后的话，马太在记载这个耶稣基督的预言的时候，他一定会在那边挂糊，他会说这个事情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如今已经证实被应验了，你明白吗？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确实有这样的做，他说雅加布他有一个的预言，然后他挂糊，他说这事就在啊格老丢的年代什么被应验了，什么
果然有
啊，果然有了啊，很好，更精准了，果然有了。所以如果真的是已经被应验的话，他们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这些的福音书是要给每一个的教会，每一个的信徒的，他们一定要这样讲的吗？对不对？不然人家那些收了那个福音书信的说，你讲这干嘛，这个事情发生了你才来这样讲，谁不会讲，明白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说一定是之前的啊。但这些新派的学者，他们也往往都说称自己是基督徒啊，问题是在这里，而往往他们不只是基督徒，他们是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这个才厉害。而且往往他们还不是单单是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很长的时候他们都有博士学位。真的，你们可能要，可能改天要给只是中文呢，中文还比较保守一点因为很长的时候中文的书籍啊，不会去把那些新派的书翻译出来，因为不畅销嘛。没有啊，但是英文就出了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的书，往往要读博士学位的人，他们都要英文要精通，所以他们每次都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书，一大堆的理论啊，都是就是这样的，越看会越没有信心的，因为非常有道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早期教父们呢，再次以前跟你们讲了，如埃·艾伦纽、俄利根这些早期教父们，他们都认为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而且是很早的时候就写成了。马太福音他，我们这些保守的人，我们就会说是在圣殿主后70年被毁之前所记载的啊。因为你看，在马太福音5:23-24，12:5-7，23:16-22，24:1-3里面呢，就有记载圣殿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暗示到说圣殿是被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尤西比乌，他是一个的教会的一个的历史学家，早期教父的他也是记载历史的，他就说教父帕比亚就指出马太福音原本是用亚兰语或者希伯来语写成的后来被翻译但是之前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找都找不到这个的亚兰语或者希伯来语的马太福音，我们没有找不到这样的抄本，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学者今天他们都不接受这个的论点呢？不接受就是马太福音确实是先从，正如早期教父们所说的，就是从亚兰语或者希伯来语先写成的，然后后来才翻译现有的这个的希腊文然后艾伦纽呢，艾伦纽是帕皮亚的学生，他也指出说马太呢，他是起初是用亚兰语写成的，亚兰语或者希伯来语了。但结果这个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知晓，但有没有可能就是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是有两种的福音书，就是用亚兰语写还有希腊文写，有没有可能呢？也有可能，但有谁可以证实呢？没有人可以证实，正如他们那些提出他们的理论的也没有办法证实一样，加上 Q 本也是没有办法被证实的，好，只是一个的理论。好，写作的对象呢，他马太呢使用大量的旧约的圣经的经文，那结果这个收取这个的福音书的肯定是犹太人我在这里打错字你们可以加这个病人我打错你可以在旁边加两个字，并一些外邦人，外邦的信徒。所以这个的福音书本身它一定是给犹太的基督徒，并且一些外邦的不是主要的一些的外邦的基督徒。为什么主要是犹太人呢？因为马太福音它很特别的，马太福音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来指证耶稣基督就是那旧约所传讲的那位要来的。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一些的独特之处 啊，在这里啊，那些救生你们要容忍一下，忍耐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上过了这个马太福音啊，所以你们包容一下。好，我们继续看啊，马太福音它有拥有大部分的马可福音的内容，在这里已经跟你们讲了，大概高达大概98%。马可福音里面有的马太福音也有哦，但是跟马可福音来做比较的时候，马太是更多关注就是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指示。而很长的时候，马太福音在记载事件的时候，他跟马可福音做比较的时候，马可福音的这个的叙事的这个的记载往往是比较长的，马太反而是比较什么短的。马太福音比较长还是马可福音比较长？马太。这样为什么在记载事，然后马太如果是超，就是马太跟马可很接近哦，高达98%哦，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个的事件的记载的时候，往往马太是他的事件的记载是往往更短的，马可是更长的？好，你们记得上一次我们做的那个作业啊，讲到这个无花果树有没有？马太是讲他是立即什么就枯干了，马可还说哇，第一天去，然后第二天有没有？第二天才枯干。然后有一些的经文也是似乎是如此的哦。我们来看，你们看啊，马太福音9章1节到第8节，然后你们比较马可福音2章1节到第12节。然后你们两个人讨论，快快的，2分钟。然后你们告诉我哪个比较长，哪个比较短。这个也讲述到这个摊子的这个的记载，哪个比较长？
马可。
啊？马？同意吗？
同意。
哪个比较详细？
马可。
马可比较详细哦。好，现在我们再看啊。看马太福音8章28节到34节，马太福音8章28节到34节讲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好，那再对比马可福音5章1节到20节，哥拉森人哦，马太有没有讲他是哥拉森人？
加到哪里？加到他人的地方。
哪个比较详细？哪个的内容更多？
马可。
马可是不是多了很多内容？有没有？有没有马太有没有讲到这个的被鬼附的人每一天昼夜在坟墓里面喊叫，用石头砍自己？有没有？
没有。
有吗？
没有。
没有。好，在这里我只是轻轻的略过，给你们一些例子。所以你们就看到马太很长的时候，虽然他所记载的内容马可也有，但是马太是浓缩版。但是有一个的事情就是很惊人的，就是往往他在记载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他却不去把它浓缩起来，而是那个事件的那个的环节他会可能浓缩起来，但是耶稣的直接的教导，耶稣的话语他却保存了下来。那马可呢就是更长的，他就比较细，可以吗？好好，现在我们来看哦，马太呢，他在他虽然这本的福音书主要是要给犹太人的，但是他也特别的也有就是很轻微的强调，就是这个的恩典，这个的福音也是临到外邦人的身上的啊。怎么样能来看呢？你看从马太福音4章14节到第15节啊，你们来念1、2、3。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他马太就应用了使用了以赛亚的先知的话，因为耶稣走到那个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外邦人是蒙福了，见到大光了所以他有关注，他真的是有关注外邦人也是得到这个的福音，这个的好处。在马太福音12章17节到21节啊，你们念1、2、3。
听你所许愿的，我要让这
生命，压伤的芦苇拔不折断，将残存的火拔不灭灭。他失去公义，他的公义得胜，万万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所以啊、你看到在这里马太他又在应用旧约圣经来讲述外邦人得恩典，所以他是有关注外邦人的，因为他要告诉这些犹太人，外邦人也是在恩典之中。然后这个的大使命啊，这个大使命是很特别的，大使命啊，你们懂这个大使命吗？啊，这个的大使命有没有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发现到？有没有出现？有没有？啊，有吗？你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有没有？
没有。
凡我所教导的都教训他们，有吗？
没有。
有。
有不详细吗？有
吗？有这样详细吗？
没有这么详细。
没有这么详细哦。好，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也是有包含着这外邦人，因为马太福音28章19节，这里就说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哦，这个我们一定要懂了。这个大使命它的主要命令是什么？我们每次讲大使命，大使命的时候是什么？讲传福音的请举手。大使命的主要内容是就是传福音，不是吗？是的，举手啊，快点。其他不是？
是，
好，我先告诉你们，大使命的主要内容信息不是传福音。这个公司都是异端啊，我听了 几百年的道，几十年的道，每次都讲说大使命要传福音，那这个牧师现在站在这里讲说大使命不是他主要的信息，不是传福音啊？好 ，OK， 这个所以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学原文，所以但是释经书里面会好的释经书里面会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哦，在这个的这一段经文的原文里面，传去，每次我们讲说传福音是去，对不对？这个去它是一个分词啊，洗礼也是分词，教导也是分词，唯有做门徒它是命令语气啊，希腊文里面他们是有命令语气 imperative 命令语气。所以学者们他们在分析这个整个的希腊文的那个语法的结构的时候，他们清楚的看到大使命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人做门徒。你要怎么使人做门徒呢？你就要去，你就要给他们施洗，你要给他们教导。所以大使命是什么？让人做门徒。传福音
就让他们信主吗？就
OK，当然你这样讲我也不会反对，但是很长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的着重点不是在做门徒，我们的着重点是宣教还有传福音，整个中心点偏了，明白吗？你们回去的时候在讲大使命的时候，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使每一个来到教会里的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明白吗？他们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叫他差遣他们去，要去教导人，栽培人，帮助他们学习耶稣基督的真理，跟随耶稣基督，然后要鼓励他们要什么？受洗，明白吗？因为这个去这个字是分词，施洗也是分词，教导也是分词，所以他整个大使命的他的那个中心点是做门徒。哦，我知道这个很令你们很吃惊啊！你们可以等下有空啊，你们去要不要给你们做功课？啊！你们这么为什么这样的？翻一本释经书来看哎！啊！啊！ 啊，你们知道？你们，我跟你们讲过吗？但他其他老师有跟你们讲过吗？有，很好。其他老师有跟他们讲就好，至少不是我一个人讲的。OK， 听到救生讲了，其他的老师也这么讲，所以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好吗？所以这个做门徒是命令语气，所以整个的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使人做门徒，做门徒，然后要去传福音，去教导他们，去使他们受洗，好吗？可以，因为如果上完这个马太福音的概要，如果我们这个大使命还解错的话，有一点不好意思。好，所以马太呢，他在福音书里面，他也关注律法，尤其是如何解释旧约的律法，还有怎么的应用。然后马太也用大量的旧约圣经，刚才跟你们讲了，就是来印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然后他有记载了很多，他的特色就是他记载了很多耶稣直接的教导，有长篇的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5章7节，5章还有到第七章哦。很长的耶稣的教导，那里面也有一些特别的，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的记载的一些的细节，例如这个的博士，东方的博士，这个博士有几位呢？
五位
啊？三位不知道如果你们讲三位的话，是从那个百货公司那边看到的，或者卡通片看到的。我们不知道几位，因为没有讲。但按推测，因为三份礼物嘛，所以就三位了。然后还有一些约瑟一家，他们逃往埃及。2章14节里面你看到，这些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然后马太福音里面它有一个的特色，就是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没有出现教会这一词 ，Ecclesia， 没有出现。马可没有。路加没有，约翰也没有，只有马太福音里面出现教会这一词哦，原文是 Ecclesia。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你们念1、2、3。还有马太福音18章17节，来1、2、3。好，这个的教会啊，你们不，我们如果做字的研究的话，千万不要用中文哦，不要用中文来做字的研究，好像你要找，你要打教会这一词，打个比方重生，明白吗？一定要，如果你要比较更精准，我不说绝对不可以了，可以，但是我说如果你要更精准的话，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原文的那个字。明白吗？在是呢，是那些的救生，我已经教他们怎么用一些网站，很简单的网站。然后结果你找到那个字，你点击的时候，所有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这个 Ecclesia 的经文全部出来，明白吗？因为有些时候希腊文是这个字，但是中文它翻译的时候可能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好吗？好。所以你在这里说我就给你们两个例子，使徒行传5章11节，以弗所书1章22节所使用的这个教会字是同一个字，好吗？所以如果你们做字的研究，以后你们要更深入的研究的时候或者你们不可以单单只用中文甚至英文也不能不大可以这样做，比较好的应该是要找出那个原文，因为原文的时候有一个字，它本身它是可以被英文或者华文翻译成稍微一不一样的字句，意思虽然一样，但是字句可能是有时候是有点不一样的。用一些的工具就可以了，简单的工具。好，有问题吗？
就是我问一下，当时就是马太记载这个教会这个词的时候，当时这些门徒懂不懂马太教会？
当时这个词它不是，它的意思是会所，不是会所群众对，招出来的群众，就是集体的群众。因为这个的词在旧约里面叫 Ada， 我可能发音有点不大准可能叫 Ada， 这个的词在后来被翻译成74译本的时候，就有些时候用 Ecclesia， 你明白吗？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的会众，每次摩西召集会众，这 Ada， 然后来到74译本的时候，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些74译本的文士们，他们就把这个的会众翻译成 Ecclesia， 你明白吗？所以不是突然间就造了一个的名词，不是，而是他们已经熟悉了。所以很多的希腊文的用语的用法都是取自于74译本，因为74译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是使徒们还有耶稣还有很多的拉比他们都使用的，尤其是保罗大多数的时候使用的经文是来自74译本。我们的旧约圣经是什么版本？马索拉抄本。所以有时候你看保罗所引用的旧约圣经，你再回到我们现在手中的这个旧约圣经马索拉抄本的来看的时候，做对比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点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保罗所使用的是旧约的74译本，但结果马索拉抄本跟74译本如果有一点不一样的话，这样到底哪一本才是对的？就比较保险的话就说都对，都对。然后有可能揣测就是74译本，有时候保罗他们后来他们是把这个旧约的意思翻译得更清楚，明白吗？但是很多新派的学者是不会这样接受的，他们觉得这是强词夺理，所以读神学是会使人绊倒的、跌倒的，要小心。如果你们没有重生，如果你们没有信心，你们不敬畏主，一定跌倒。好，很好的问题，还有吗？是。是。对，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结果和它的那个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对，所以如果每天是只是传福音哦，是很好，是对的。但是它其实它真正的用意是要做门徒。你今天可以传福音，很多人都成为基督徒，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这才是耶稣基督所关注的。不说误导，只是稍微有一点没有这么准。你不会说完全错，完全错就有点太过极端、太过激烈啊。但是没有这么的准。对。我们一信主就是基督徒，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祭司，上帝的百姓啊。对，
基督徒是外邦，就是所谓的外邦，这些不信主的人给这些门徒的一个称呼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是后来才有的名词，他们挂在我们身上，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是单单这样，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对，这不一样。你仔细看约翰福音，你回去慢慢看哦，你好好的找时间看哦。看到第九章就可以了，一直看一直看，你就发现有很多人信耶稣的，但后来整个的记载就是耶稣当他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全部跑掉。但是你要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是这些人是信耶稣的。但后来的时候还有一群的人是信耶稣的，后来耶稣越讲越清楚的时候，说他把自己等同于上帝的时候，后来这些犹太人又要打他了。这些要打他的是那些原先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那些信他的人。所以有一些人只是暂时，他们只是暂时相信。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栽培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心爱耶稣，一心跟随他。 啊，传福音没有错，我没有说错啊，一定要传福音。那传了福音可不可以停止在那里？可以吗？不可以哦。你传了福音只是第一步骤，第二步骤是更重要的，而往往第二个步骤才能够让你更肯定他是不是基督徒。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栽培他，训练他，使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服侍神，跟随耶稣，这是更重要的。是，
就是我这样的讲法，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到，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没有说传福音给万民信。
那他的有人说马可福音里面就是说有些人说传福音给万民听，而不是叫万民信啊。那他要带出来的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给他听，但是他如果不接受，那你也没有办法，那就算了。
那结果这个马太福音呢，讲到什么？万民做我的什么？
门徒。马太福音就是说的。
在这做门徒有没有信，还是只是听而已？
信了
啊，信是。如果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样放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调节？
让他信了做门徒，可能就是后续的跟进的
工作。这个万民是不是说世上的每一个人就一定会做耶稣的门徒？
不是，
这万民应该是列邦、万民、万族。好，我们现在休息5到10分钟。好，刚才有一位学生，他就问我说，就是因为你们的手机里面那个的去，还有施洗，它是动词，但是它动词它也是分词，但唯有这个做门徒它是动词，而且它是个命令语气。好，然后你们可以上，刚才我已经帮他找了，你可以上信望爱的网站，信望爱，然后很简单的，它的原文就在上面。我们不会的也不要害怕，因为你的那个鼠标你点那个原文的字，它会教你怎么发音，不只单单教你怎么发音，它还告诉你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单数还是复数动词还是什么，它会全部帮你分析出来，明白吗？所以你看释经书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翻那个看它有没有骗你了然后当然好的释经书通常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不用害怕好，因为每一天如果预备讲章还要再这样翻的话，什么工都不用做了。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刚才因为学生就是说因为大多数的时候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是只是专注在传福音，然后我就希望你们不要讲说这是偏差不要讲的这么的不太好你最多只是说不太足，很好，但是不足够。非常好，但是不是很完全，明白吗？因为传福音是的确是重要的，的确是好的。那很多虽然很多的教会，他们不知道这个的大使命是做门徒，他的主要是做门徒，但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往往有没有栽培呢？没有，应该有啦。有没有？没有就不太好了，没有的话就不太好。但应该要大多数的教会都会意识到，就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的栽培跟进的工作，好吗？但我们不能只单单做栽培的跟进的工作，而不去传福音，不去给他们，不去教他们，也不去给他们施洗，都不可以，好不好？所以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回去的时候听了这一堂课回去，哇，我现在明白我们的教会很大的偏差不要这样讲啊！你这样讲，你们就是要了我的命，而且不只单单要了我的命，你要了你们自己的命啊！神就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慢慢的塑造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是能够像这个的把哦，我们没有可能每一次把都重心的，但是我们就算不重心，往往都是中这个的这个叫什么？
下环。
整个叫什么？然后这个叫什么？
同心
啊，我们不可能什么
同心
啊，我们没有可能每一次中红心，但是我们至少一定会中靶，好不好？ 现在你们只是种红心而已，好，你不要回去就说，哎呀，原来全部都是异端的，哇，哦，这就是不是偏，不是异端，是全部都是错的，这样就不对了，好，好不好？你们学神学的时候要小心啊，不要回去教会说，哇，全部都是错的，那你怎么办？啊？你们的传道人，你们的那些老牧者默默在那边耕耘，听了心里都寒了，牧养了几十年，你送你去读一个神学，你回来全部都错，你们最厉害了，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读了神学就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哦，不要这样做啊！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每次这样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步我的后尘。我到至今的时候我很后悔，我现在回去我以前我很爱的教会，我都不大敢看我那些以前栽培我的那些传道人，我很后悔啊，来不及谦卑，又没有智慧，又有年轻，又有一股劲，又有冲劲，还有加上很多的血气，还有骄傲，我都后悔，好不好？那有一天如果你们上了，哇，你们会发现，哎呀，原来建发牧师讲的还没有中红心哦，你明白吗？还有更精准的，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踏在前人的身上而上去的。所以，就算我们今天看加尔文的注释书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解释与他不同，比他更好的话，也不要骄傲，因为没有加尔文所为我们奠定的基础，我们就没有可能再往上爬。好不好？可以吗？所以你们的态度是应该是要尊重你们教会的那些老牧师。所以我现在40岁耶，但我牧会了十年，我现在是越看到老牧师的时候，我是越发的敬重他们。真的，我打从心中敬重他们。因为你后来你慢慢的你出去，你们回去出去的时候，你们去牧会十年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牧会很难，很辛苦啊。所以你们要尊重他们，你们不要开玩笑哦，真的。OK， 回来。OK， 我们看马太福音他的一些的写作的目的，他基本上是在阐述福音，然后讲述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大卫的儿子，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整本的福音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其神学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因为这个不是详细的来看马太福音，所以我不会像旧圣一样带你们这样经过，我略略的带过而已。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就在整本的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新以色列，你看他怎么用旧约经文在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就是那要来的新以色列。然后耶稣基督他也是那要来的新亚伯拉罕，耶稣基督也是那位要来的大卫，耶稣基督也是旧约所指向预表要来的那一位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所使用的大量的旧约圣经经文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里面被应验哦。所以这个的书信是给这些犹太的群体，他们看的时候熟悉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稣就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哦，就这样简单。好，我们现在来看再做一些的比较啊，马太福音书的当中里面的一些的强调，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强调我要带出的就是他一直指向他就是那大卫的子孙。然后所以你在看家谱的时候，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时候一节，然后我们再跳到第十七节哦，你们看得到吗？那个印看得到那个字会不会太浅？不会哦。好，你们念啊，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七节来，一二三。是，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他就讲到这个的家谱的时候，他讲亚伯拉罕然后大卫的子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在讲述家谱的时候却不是如此的，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追溯家谱的时候追溯到谁？
亚当。
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神学的意图要带出的一个的神学的信息这个意图是贬义词的，对不对？ 不要使用，删掉。他们是要带出一个的信息，神学的一个的信息哦。所以马太很关注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大卫的子孙，所以经常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听到有人就喊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那要承继大卫的宝座的那一位，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曾经应许大卫的子孙要永远作王。我们来念马太福音15:22-26来，一二三。所以这个大卫的子孙我们不要小看哦，因为在当时候的文化里面，他确实知道就是这大卫的子孙将来有一个要像大卫一样做王，要击败所有的仇敌的这个的王，明白吗？所以他们喊叫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是应该是明白的。然后更令人惊人的就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这个的迦南的妇人竟然可以这样的叫出哦，然后他去拜他哦，迦南的妇人呢，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也这些迦南的妇人在这个犹太的地区里面，他们也熟悉这个当时候圣经所传讲的，然后拜他。为什么能够拜他呢？王可不可以拜？
可以，
王是可以拜的哦。所以刚才我们看了马太福音15:22-25哦，那同一个的记载里面，我们对比马可福音7:25-27哦，同一个的事件啊，你们念马可福音7:25-27，来，一二三。
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埋伏在他旁边。这妇人是西里人，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先洗澡，不好。”
是在这里的时候是同一个的事件的记载，但是你看到马太他却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大卫的子孙。马可福音有这样的强调吗？
没有
哦。好，你就可以看到马太他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的对比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1:9-11，马可福音11:9-10，路加福音19:37-38，约翰福音12:12-13，这四个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同样的事情。但你看到他们在记载这些群众所说的话的时候，马太更关注，他更特别的写出什么。好，我们先念马太福音21:9-11，来，一二三。好，我们看马可福音11:9-10，来，一二三。
前去过水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万主君来了，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的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路加福音19:37-38。
将军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往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好，你看到这三本的福音书，包括约翰福音里面，都是说最多是何塞纳，然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对不对？但是马太却特别的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哦，所以他们这些的学者，他们在对比这些的福音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的特色，就知道马太他所要关注的是什么。好，那这样你就能够区分出来，你知道他到底他们每一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自己本身独有的特色。 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第五页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个的简单的大纲。这个大纲呢是主要是以地区性的来区分，因为在这个的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它有很清楚的，你看在第四章十七节到十六章二十节，就是在加利利的施工；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章三十四节，就是往耶路撒冷；然后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节，都讲到耶路撒冷的施工。那你看，结果他们是以地区性的来这样的一个的区分。这个的大纲呢，是不是绝对的呢？不是绝对的，明白？它只是一个的尝试。所以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大纲的列法，好吗？有一些是以神学性的来列出大纲，但这里是以地区性的一个的方式，事件性的方式来列出大纲。好，有一些是可能是以一些文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些的特别的字句，好，然后他列出大纲，尝试列出大纲都可以，但是没有绝对的。好，你们有空的时候，因为时间要到了，你们回家有空的时候，你们看这个的注脚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哦，有一些的字，我已经把它加深，然后划线，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的，就是马太他有些时候他用一些的词，好像从那时候讲完这些话，吩咐完了，说完了，从此说完了啊，他有一。你可能有一些的学者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的暗示，说这是一个的分段的一个开始或分段的一个的结束。是最后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啊，它是44章40到
74
章，
不止十四代。对，不止十四代啊，它有剪掉一些啊。
可以说为什么吗？
有时候是他们要刻意的这样的让他们就是一个的文法一个的安排有一些的学者有做出一些的推测就是说指向他是那个完整的一个的数目这样的一个的编排但是确实的情形只有马太知道为什么但你讲的对他是有缩短一些所以他们在记载家谱的时候包括旧约圣经记载那个家谱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就是他们没有省略一些好不好包括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家谱、哦、你不可以说啊，我这样算到来我明白了地球只有七千多年因为那些年数活了几百年加起来就七千多年就一定是那样 不一定的因为作者们是可以省略一些人的一些人物的好啊，可能只记载那些重要的人物明白吗？可以吗？好，中国有很多王，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在简述一些的历史的时候，只是把重要的王列出来吗？那些有些王只是登基几天的，那就死掉了，你就不列；或者有些的王很坏名声的，你也不列，也有可能的，对不对？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所以不要假定就一定是那样。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一直教导我们每一位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也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更越发爱你更越发的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爱神爱人乃是你给我们的诫命主你塑造我们的生命不要单单给我们头脑上的知识让我们所学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要促使我们更敬虔更爱主更爱人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
谢谢牧师。
谢谢。